如果我们要给明天再说办一个展的话，就是大家会怎么设计？
给我们的节目最后注入一点文化气息。
对，不好意思，我们就是没有文化的，我们这个节目。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展厅。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明天再说。我们是一档由四个想的很多、做的很少的年轻人组成的泛娱乐型播客节目。我是陆姐，
我是冯老师，
我是许老板，
我是小潘。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看展，听起来是一个有一点严肃正经的话题，但是熟悉我们明天再说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录呢肯定是一些泛娱乐型的看展哈，就是不只是像在博物馆里面看那种文物展，就是大家看那种漫展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展览类的都算，我们是有这个打算。太久没有录了，确实已经变得非常的生硬和生疏了，我们就非常生硬的进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到现在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展览？
陆姐前面也说了，就是泛语非常泛的展览嘛，然后其实我看的这个展览其实挺小众的。虽然上海是一个各种展览非常多的城市，然后其实我周围有非常多人，就是可能到周末啊，就是喜欢去一些很漂亮的展，然后可以拍照，然后可以美美发朋友圈那种展，但基本上那种展览拍照的展览我基本上没去过。但我去过一个非常小众的展览，然后就可能是真的确实是比较是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圈层，可以说广告圈或者说是市场圈这种里面的。然后它这个展览呢是一家广告公司办的，然后这个广告公司是一个很小规模非常非常小的公司，它大概总共只有四五个人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我以前就关注过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项目都是挺有趣的，就是小而精的项目，它不是市面上广泛意义的那种资本雄厚然后运作非常健全的广告公司，但他们做的东西我都很喜欢。然后他们做的这个展览呢就叫做，展览的名字我也很喜欢，叫工作废物。对，
恭喜你，你介绍了两分钟终于告诉了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是
对，我要把背景讲清楚嘛。对，它就是一个由小广告公司做的，他这个工作废物可能大家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以为是可能跟上班族打工人有关的，但其实跟他们的工作相关挺多的。因为在广告公司工作嘛，你就会给客户交很多稿子，然后或者说是去参加一些提案比稿之类的，他就会有很多稿子，但这些稿子其实很多最后又没有被录用。就客户不买单，或者你甚至是老板都不满意，有很多都是我们叫飞机稿的内容。然后这家广告公司做的展览就是把他们做的这种没被采用没被录取但其实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给他展示了出来。就是有挺多。对，然后他们这个展览其实就是在他们的办公室边上有一个空的，但是也是他们的一块区域的地方，很小的一块地方，可能只有10平方。就他们是办公室的四五个人，大家一起全程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小展览。我走进去之后，他有很多非常精妙的小装置，然后也挂了他们自己以前想的一些非常飞的想法，非常飞的 idea， 但他们都用很好的可能还有比如说什么 3D 打印啦，或者说是那种做一次就会耗材比较多的版画的形式，去把他们那些稿子给呈现出来。说点鸡汤的话吧，就是可能他们做这个展览就会让人觉得说，你工作里面并有一些不被别人看好不被别人觉得可以采用的东西，说不定给其他人看，其他人也会觉得很好很有趣。
但我刚刚听你说这个展的主题，我想到的是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广告公司，然后把自己没有被采用的废案，可能不见天日的废案再拿出来就是赚一笔钱。
对啊，没有赚钱，没有赚钱，
免费的是吗？
完全免费。然后因为他就是我前面就说了嘛，这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展，他其实就在他们自己这个广告公司的公众平台或者微博小红书账号说有这个事儿，然后他其实也就公开时间 也就也不是很长，然后去了之后这个体验也是非常好的。首先知道的人确实不多，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工作日的大概三四点钟之类的，我那天还特地请假去看了，因为他、双休日好像不开的，我具体也忘记了，我还特地请了半天假去看。然后去了之后就是先到他们办公室，然后他们的就是四五个人之中的两个人，他就会带你进，就会带着你去看这个展。他们会虽然只有10平米，他们都是从头到尾非常认真的开始介绍，因为是工作废物，然后有这种废物这种概念在，他们整个进门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垃圾桶，然后那个垃圾桶外面其实有个显示屏，你在那会看到那个显示屏就跟那个垃圾桶一样，有个视觉错位，会看到一个垃圾不停的打开丢下去丢下去丢下去。然后他们都会跟你基本上都会很认真很详细的跟你介绍每一个小案例之类的，他们想法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被采用，当然也没讲为什么被采用啊，就是一些巧思在里面吧。然后基本很多展览不都是会有一些个怎么说呢，礼品商店有伴手礼吗？这个展览最后我带走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垃圾袋。
是他卖的还是
没
真的垃圾袋？
真的垃圾袋，他就是在门口的地方，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垃圾桶，走的地方他是就是真的就是家里用的那种垃这种垃圾袋，有一卷在那，走的时候让每个参观者可以扯一个垃圾袋走，很好玩，非常有趣。然后很妙的是我们当时我跟我朋友他们一起去的嘛，然后去的时候还好啦，然后出来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当时我们手里一人拿个垃圾袋，因为下雨了没有人带伞，大家就把垃圾袋套在头上跑了。很妙，就是对，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
废物感。
我不知道我讲出来大家能不能 get 到这个小小的展览的精妙之处，但我是真的觉得非常有趣，挺有心思的吧。对，而且确实也因为我关注了这家公司挺久的，很喜欢他们工作的文化什么的。我们当时看完展览还去，因为他们办公室在边上，还去参观了一下他们的办公室，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他们自己文化感的地方吧。
但是我觉得他们公司只有四五个人办一个展览是不是会很累啊，就是这算是他们额外的工作负担吗？
一个
社畜的想法。
好像没有，我反正感觉是他们来说还他们还是我不知道哈，我表面反正是觉得他们还是挺享受这件事情的，是有趣的啦。对，因为他们我再从一个比较社畜的观感去看，我觉得他们人不多，公司规模不大，然后其实承接的一些个业务都是就不像很多广告公司一样很忙很忙嘛，大家应该都会有那种印象，广告公司非常加班非常多非常忙，但他们应该就是做一些比较小而精的项目，然后其实也挺能出成果的，我觉得应该反正稍微聊下来觉得他们也是挺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然后办展这个事情也是算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应该不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负担。我当场也给他
做广告好玩吧。
对对，我当场也给他们宣传了明天再说。对对
希望他们的员工有人能听到这期节目。
对
对，
互赞互赞一下。
对对，互相暖一下呢。真的很喜欢。对对对，
你应该拿点贴纸去发给他们。
有给有给、我带了，我真的因为我去之前就是有一种预感觉的，就是说这不是平常那种人头挤人头的展览，应该就没什么人。果不其然，我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当下时段唯一的人，唯一的接待，反正就是还在里面，大家就是互相随便的聊了挺多的，比较
对。
那观展体验应该真的
很
好，
非常非常好。虽然还是那句话，真的是一眼可以望到底，一个10平米的小房间。
那我觉得我就不得不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看展应该是去年吧，在香港看那个巴塞尔艺术展。就是它是绘画，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装置艺术之类的。 我为什么印象非常深刻就说到展，我第一个想到它，就是因为我感觉自己完全没有看懂啊。
艺术啊，艺术，
就是是那种你半夜会就是什么垂死病中惊坐起，然后想不是他为什么这么设计啊？他到底想讲啥？
真的，因为巴塞尔艺术展是就是很大的一个展，然后它在香港也是就是挺有名的，它每年都会在香港办一次，然后一次大概几天的时间吧，然后它门票确实不便宜，好像我记得是就是如果你是普通人，然后一个人去的话，然后它可能是500-600块钱。
哦，那确实
这么
挺
贵
贵的。
的，对，就是因为我到香港第一年开始，我就一直知道有这个展，然后我知道有很多人去嘛，然后去年我就想，那我也跟风一下吧，那我也去看看吧，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吸引，就是那每年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好吧，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展非常大，它在会展中心，它是会展中心最大的一个厅，首先人确实很多，然后走着就已经很累了，
是，
因为非常非常大。然后里面呢，它主要是一些亚洲多的，还有就是也有一些其他地区吧的一些画廊，就是那种艺廊 带
对
来
对
的
对，
他们的一些作品。然
行。
后我觉得我看不懂，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可能是因为里面主要都是现代艺术，对，它就是可能太抽象、太意识流吧。所以我看到最后，说实话，我应该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看完的，因为太大了，我走得太累了，我走不动了，到最后根本就，而且，后面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能明白，就是说，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好像很厉害的作品，就是哇，画得很好，就是这种感觉，
就非常浅薄，只能感觉他画得很
对，
好。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它不像是，比如说你去博物馆或者是什么东西，它有一个人给你在后面讲，有人给你讲解，就是说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你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欣赏，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去看，然后你又没有一些对于艺术的一些基本的
见
知
解，
识的话，对，所以就是去看这些展，我觉得趣味性就会稍微低一些。
就只能
是。
走马观花的看，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是的，
对，确实就是可能是像许老板说的那样，只能惊叹于哇，画得真好看。因为我们确实不是艺术专业的学生，可能艺术专业的学生也会对这些个画，就他能真的一步一步。一幅一幅好好的看下去，甚至有的人还要再临摹。对，
对，
我们看展更追求趣味性吧，
是的。整个展
但我
看下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地上还是在墙上来着，反正有一个装置，它是一只绿色的袜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外星人的脸，就是其他名家的画一点也没看懂。
对，我觉得就不管是这种现代的艺术作品，还是。就是那种精品文物什么之类的，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观展门槛都挺高的，因为你要了解，可能你要比较熟悉这个作家，然后知道他一个创作的背景和一些基础的知识之后，你可能才会更好的了解。要不然的话，就像我们一般去博物馆，其实真的就是只有
走
这个
马
东西
观花。
做得很精巧，你就会觉得它很好看，但是它具体想要表达什么，或者是背后有什么故事，不懂，就看完之后就结束了。
是的，
是的。
那我来给大家讲一些浅薄的，不需要任何知识背景，人人都能观赏并且惊叹其中的神奇展览。
奇技淫巧，
众所周知，就是我很喜欢看史蒂芬老师的，就是那些走遍全球，哦，走遍全国。大江南北那种奇奇怪怪的什么景点之类的嘛，然后呢，就是我们无锡博物馆就是他来过的一个地方。我们无锡博物馆呢，就是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东西好看的。但是如果你下到地下一层去，这个地下一层它是一个世界艺术展览。世界艺术是什么意思？就是把
大
所
荟
有
萃，
世界上有名的东西全部做了个赝品放在那里。在那边你可以看到卢浮宫、大卫雕像、维纳斯。 还有那些著名的油画什么的，所有的东西应有尽有。你在那边走一圈，基本上欧洲就不用去了。
我怎么觉得我国有一个这样的景点啊？就是
我国这样的景点呢，肯定是很多的。
哦、那个世界之窗，深圳的那个，
啊、对对对，
就
是
是的。江阴也有一个华西村那边，好像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世界上著名的景点啊。我们就是不出中国，就能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看到
领略世界。
对，领略世界，没错，
这说明你们无锡还是富、啊、
对，这个所以说这个既然前面世界之窗是拍过了呢，说明它就是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我就不多做介绍，大家有时间可以来看，好像也不要钱哈。然后呢，今年因为一些契机，我去到了我们江阴市的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叫做天华国防教育馆。就是你听这个名字吧，你可能就是觉得哦，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展览一些军事或者是一些我们以前那个革命先辈的那些文物的地方嘛、嗯、一开始我也是这样以为的，就是我进去以后嘛，它首先是一个像军火库一样的地方，就是里边有很多的炮弹啊枪啊什么的，我说哦那好，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听说这是一个私人性质的博物馆，我想说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集团嘛，就可能这个集团的老总啊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就喜欢收集一些这样的。然后呢我再往里看，我又觉得不太对劲了，就是说一楼像一个军火库吧，它二楼就是还像一个军火库，就是一楼的那些东西就是怎么样，它都甚至都不摆在展柜里，就是它就摆在地上，就是感觉你真的像走进了一个军火库一样。然后到了二楼，它就开始有那种跟博物馆一样，就是四面都是那种玻璃的展柜嘛，然后里边有很多的就是革命年代的那些炮啊枪啊导弹啊，就是这种东西。当然我都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假的，就是反正就是应有尽有，各种型号基本上你想到的全都有，你不知道的他也有。我感觉这个馆长这个集团的老总吧，就是可能是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些东西。他有一层是毛泽东的那个相关的东西嘛，然后他里边都是什么，都是用那种你知道那年代有很多毛泽东的纪念章吗，它里面全部都是用纪念章拼出来的，放在画框里边的毛泽东名言
啊，
每一块都是用纪念章拼出来的，就这样放了一个展厅，
真的有好多，
整整一个展厅，整整一个展厅，全部都是这种东西。
天哪，
好，
蛮疯的。
那我好的，那既然就是说这些革命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之前、成立之后的这些，它有就有吧，那可能就是国防教育馆嘛，也符合主题。然后呢？它里面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奥运否，也就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个活字印刷术的那个表演、对，这个东西好像是1亿还是2亿一个，它拍卖下来的，
跟它有什么关系，
里边好像里边至少有四个，
它爱国
还是敲了一下，
有钱
会亮的那种，就 敲了一下，
爱国有钱速来，行，
对，好，爱国没问题，因为我们是国防教育纪念馆。然后它的走廊上还有什么东西，就是各个年代的手机，从小灵通或者小灵通更之前的那种大哥大，一直到现代的，就是这种什么翻盖手机
啊，
然后滑盖手机、
啊、
触屏手机，应有尽有，摆了一整条走廊，全部都是这种从古至今的手机啊，手机，
从古至今的手机，
走廊里放的什么打火机。
走这个他是
各种各样的打火机，就是你看我们平时想的打火机无非就是这种方的，就是那种 Zippo 那样的嘛，打开来它可能就是在外观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雕龙画凤的呀，就是各种颜色的呀，然后它不，它还有这些很神奇的打火机，就是有什么形状的，手榴弹形状的，马桶形状的，然后小提琴形状的，吉他形状的，高跟鞋形状的，这个什么熨斗形状的，就是口红形状，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我就是真的没有想到能在一个国防纪念馆里看到这个东西。好，我们再上一层楼，它的走廊里放的是什么？香烟盒子，
还有收集癖吧？
没错，它就是各种各样的香烟盒子，又摆了一走廊。基本上就是看到这里，我已经对于这个博物馆里再出现什么，我已经不会再奇怪了。然后它的地下一层是那个模拟地道战的，我就没有再去看了，因为我一直在上面这些东西变得有点忘返，
笑死。
就是我非常真的建议史蒂芬老师来我们江阴天华国防教育馆再拍一期视频，因为他的文案肯定写的比我好，反正我在里边是挺震惊的，感觉不虚此行。
这个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知识门槛，不需要任何见解阅历，每个人都能享受其中的 博物馆，
对啊，
看展。
那个这种国防教育馆可能小朋友会去的比较多，让小朋友了解一下比他们年纪还大的手机是长什么样子的。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从那个原参观完出来就看到一群中学生进去了。
但是就这种类型的，我记得我之前去福州的时候去过林府纪念林府寺林府纪念馆，就是这个林府的林就是虎门硝烟的林则徐他们家，然后、对，因为他们家应该就是也是一个世家，所以就是进他那个地方其实就有点跟苏州园林差不多的感觉，它是一个像纪念馆一样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外层是一个园林，你进去呢就是能看到一些园林的那种景象，因为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看园林的，我就是进苏州那种园林、无锡园林，我觉得都挺好看的，你只要在里面走走你也得不到什么，但其实挺放松的。然后他那个在这样的一个园林的馆里面，他是有林家这家人家的一个家谱家族历史，然后他同时呢又贯穿着一些个咱们国家就是那什么封建余县、那个东西
封建余
就是什么
余念，
不是不是，从虎门硝烟那阶段是叫什么来着，在历史课本上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
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尤其是沿海那边嘛，有一些个什么八国联军抗争呀，有一些历史感的讲解的那个的东西，其实还蛮好玩的，反正我看得下去的、就是你一点点去看、就是能看一些历史的东西啦、我觉得
对，
这种是算言之有物的跟爱国主义相关的展览和纪念馆，比冯老师那个精彩很多哈、言之有物。冯老师那个纯收集癖啊，
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军火展示，让你展示
了
多牛，
看起来
多牛，
从古到今的手机，从古到今的打火机。
对对对，太。
其实我有蛮多展都比较印象深刻的，然后但是我体验感最好的是，就是之前在日本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那个 Team Lab 的展。然后它很出名、也是那种体验式的 对吧沉浸式的那种展出，
是的是的， Team Lab 是很好看的，
是的，因为它里面就也是那种交互性质的，算装置艺术吗、
算的算的装置艺术，
就其实你会感觉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贯穿在里面，它其实可能只是说我这整个这一次的展出它可能要展示就是这种交互，然后可能就是用光线作为主题，然后每一个展馆然后都会是那种和光线相关的，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展馆，就是你进去之后然后就是那个房间里面充满了很大很大的那种气球，然后你就要在气球里面穿过去，然后你的人碰到气球之后它会发光，然后会变换各种各样的光，就是在那个展厅里面就不像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看展，你可能心里会有一种哦我要看展了，然后我要就做一些准备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种心情，就不会特别严肃的去对待它，感觉像去其实它其实就是去玩了，
对对
对，就是充满了惊喜那种感觉，所以说整个人都是非常放松的状态。因为到现在来说已经很远了，反正就是在之前到疫情期间嘛，我们一直都在说就感觉自己这几年之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 Team Lab 看那个展的时候。
是的，其实那个整体的什么那种光影交互技术可能放到现在来看已经不是特别新兴的技术了，但我觉得当因为我在上海也看过一次，上海的应该也跟日本的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性质，我觉得他那个给我最惊喜的地方就是他因为整个走进去他是一开始是很黑的感觉嘛，然后它有很多灯很多不同的光影，然后呢它就很有趣的地方是它比如说一块地方你乍一看以为都是一面墙上面打了不同光影，但其实它是有个暗门的，就是你就可以进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有非常多这种小的暗门的东西，很奇怪的，但是就你会觉得你想在里面找找看说不定你漏了哪里一个什么那种感觉、蛮
新奇的，这个其实更像游乐场的感觉，
对，
有点的，对，对的，对的，
对，就是和漫展那种差不多。你要说它展呢，它其实也
展
了，
展了，
对。
但是你要想从那里学到什么呢？它是学不到什么的，
确实。
你要学什么？不要再学了，
只能收获快乐。 的一些展。哦，我之前还去过一个也是很开心的，在静冈的小丸子那个展览馆。哦，对，它其实很难说是展览馆，因为它只是在一个商场的一层里面的半个展厅大概。
嗯嗯，
然后里面的装置也都是非常简陋的，可能就只是那种 KT 板啊或什么之类硬卡纸堆起来的，就是哦，这是想就是复原一些动漫里面的场景。
嗯，
但是这种真的会让你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你会很想在里面和小丸子就坐在他的那个椅子上，然后和他一起拍照片。
嗯嗯，那嗯，我好像也去过一些类似的这种哈，面包超人展览。
对对对，
那也很好，
就是嗯，
纯粹的快乐。
对的对的。
我突然想到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一起去上海然后看过那个哈利波特的展吗？
啊，
对
对，
小潘没去是吧？
对吧，应该是的吧。
好像是，我记得是
我们后来还去了海洋馆，
我们后来临时把小潘的票卖掉了好像。
真假
的？我是不是啊？
不
是
吗？是我，因为我也没有印象。
哎，是你，反正是本来是
反正我跟史老板是去了的。
对，我记得是四个人，本来是四个人，然后后面是我们把某一个人的票卖了，对吧？不知道冯老师还记不记得，反正我有这样一段经历。
我只记得我们去了看了展，又去了海洋馆，但是我只记得我跟你是去了的。
对，
我
总之我确定的就是我跟冯老师去了，然后不知道陆姐跟小潘是谁，就是临时爽约，然后我们把他票卖了，就是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哈利波特的展，然后不仅在上海办过嘛，其实他在很多地方都办过，然后包括在澳门，在香港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好像口碑都不是特别好，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但说实话我自己看完也没有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对，你刚刚不提到，我都已经忘记我看过这个展了，
笑死。
对，
就是我觉得互动性不强吧，就是像那种电影道具展览似的。
对，他我有印象的，就好像他里面只是展出了一些那个拍摄的服装，对吧？
嗯，对。
嗯，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真的很奇怪，因为小丸子那个展览更是什么都没有。
对，就是因为你说到这个，然后你说什么都没有你也看得很开心，我就想那哈利波特展为什么我看的那些东西我不觉得开心。
因为我觉得因为小丸子这个展览它只有静冈有，就是你要去那里你才能看到，真的是对它有兴趣或者是喜欢的人然后才会千里迢迢跑过去看它，本来就是挺喜欢的。然后像哈利波特这种展呢，因为它就是一个巡回展，然后哪里都有。嗯，
对，
没有感情，
没有可能，
你付出的比较少，
得到的也比较少。
对
对
对，我有一个我觉得还算不是那么纯娱乐的展览，但是那个展览也不是我自己计划要去看的，因为它这个展览就办在上海图书馆，我每天上班下班都会经过它。然后这个展览就是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它也是一个免费的展览，也就进去，它就在图书馆里。然后呢它还算是一个比较正经的展，它就是可能全应该是有人去参加比赛，就是全国一年到头所有出版的书籍它的那个装帧设计的艺术的展览。嗯，对，它就是有的，然后进去之后我觉得还蛮像图书馆的，它会分类，就是比如什么社科类的这个设计比赛展览的前几名获奖者入围者，然后有一块区域，然后是什么儿童类的一整块区域，然后第一层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按不同的区域去看不同的图书类目去看。它真的就是我一个是你可以去看很多挺好看的设计，有的书籍它的装帧啊然后设计的一些个材质就确实还蛮新奇的蛮特别的。嗯，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什么最近有什么新的书出来。嗯，算是一个算有所得的展览吧。然后第二层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更加设计的更加出格更加奇怪一些的书。然后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真的有一本跟哈利波特里面那个讲
妖怪
讲
妖
怪
书。
对，有那个书，它那个书它的封面真的就是那种毛毛皮皮的，然后里面就是讲一些动物相关的东西。嗯，有很多很有趣的设计的书籍，然后我当时在那边待了几乎待了一下午呢，就是我现在就是快快的浏览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设计？拍拍照，就是拍书哈，不是拍我，我不拍照。我都一个人在那待了一下午，然后后面然后再去看看有什么好，最近就是我自己想看的书啥的。然后那个展览还有个挺特别的点，就是，你知道现在大家可能布展做策展，很多时候确实也要满足大家拍照好看这种需求嘛，
对对。
所以会用很多，材料或者说是比较浪费的那些物料去做嘛，但是那个一整个展览所有的，比如说呈现那些书架的架子，或者说 even 是门口入口处这整一块这个展览的介绍板啊牌子，全都是用的，那种可回收材料，就是真的像牛皮纸一样的东西做的，所有地方其实都是，我不能说简陋吧，就是是那种给人感觉就是非常健康环保的材质，全部都是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好展览来的，人也不多，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待很久。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展览的话，我是愿意去看的。就虽然它是设计，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就是感受到它背后的含义，就是你可以理解它为什么这样做。
那个去年的已经是第十届了。第十届，所以如果他今年还会有的话，我还会想看一下。
对，
我也
其实
想
我
看，
觉得
可以
这
的。
种书籍的设计展其实还应该蛮好玩的，因为
对，
书籍的设计是比较门槛比较低，就是我们能看懂的，它必须要让我们看到这个设计就立刻和了解它这本书到底是讲啥的。
是的，像我们。
我想知道这个书籍封面是就是装帧设计展示，就是像国内出版的所有的书都会在里边，还是就是说谁也按照什么标准挑选呢？
应该好像是会要参展的，就不是参展，就是要像是投稿一样的，然后会
那我
有一
知道
个
哪一
组
家
委
出
会
版
去
社
选
是肯
择。
定进不去的，那就是读客。
你今年来看看呢，说不
我
定
看
会
他
有。
如果在里边，他肯定是花钱进的，就是要
对，
不就是
是。
丑到就是独树一帜才进。
我当时觉得，就是我跟你们讲这个，我觉得冯老师是会有兴趣的，对这个展览，因为就是怎么说呢，能得到一些知识哈。然后呢，确实这么多年对于书
图
籍
书的一
代
些
号、
认识哈，有一
出
些
版
基础的
这
认
些是
识
有
啊，
想法的。哎，说起来，我最近还就是抖音上还经常刷到，就是出版社的人现在也开始做一些个新媒
对，
体，就是发一些视
直
频，
播
就
带
是
货，
不
是的，
是
是的，
没有直播带货，就是
怎么
问
没
叉
有
叉
直播带货？
有
我的
吧，
有
都
的，
肯
直播
定
带
有吧。
货。
对，他就问叉叉老师，就是今年出版的你最满意的什么书是什么？然后他就会介绍一下，然后对你也能看看，就说哎，可以，maybe 成为你接下来想看的书，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哎，既然小潘刚刚说，就是他是一个在看展的时候就是不会拍照的人，对吧？不会
还
给自己
好
拍照
吧？
的
没有吗？我怎么觉得我看过小潘好像在看展时候拍照呢？
我也看过。
没有。比较少吧，
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家看展的时候的相关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就是，会不会精心穿搭、美美出片那种的？
不太会，
不会的。
确实不会。
我们这四个人里边，
本
几乎可以
群，
说是没有
对
一个人
啊，
爱拍照，
是，我前
以
面一
至于
开
我们
始，
这么多年都没有留下过一张合照，你说呢？
我们
是
有
的。
的，好吧。
但是我个人感觉是不冲突的，就是你去打卡拍照，只要不是太过分，都可以嘛。就是你想跟那些展品留下一张照片，也没什么不对的。甚至很多艺术馆啊、博物馆啊，它比如说它在布展，或者是它那个展馆在设计的时候都做得很现代，然后就是方便你去打卡的，这也是它就是吸引客流的一个策略嘛。
对，
有些
是
他
的。
那个艺术装置什么的，他就是为了让你去拍照才弄成那样的。
对，是的。
我觉得是可能真的是和大家现在习惯有关相关，所以说他们这种布展的策略啊，或什么都会有一些改变。因为我觉得在就是咱们可能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看展真的就是非常纯粹的那种，就是大家呼啦啦，然后过去，然后就是排着队，然后从一个展品看到另外一个展品，然后它的整体的策展和布展也不会考虑到，你要拍照或什么之类的，就偶尔有一些可能是非常简陋的那种，就当时很流行那个
相
ins 的，
框，
对，那种相框、
啊、是的是的，
就是你站在那里然后拍张照片。
对对对。
但是现在的话，大家在布展，不管是那种博物馆的布展，还是说就是更软一些的，像是一些现代的艺术展啊，就是或者网红一些的展品展出，他们都会考虑到一些这种设计或者装置，让大家更好的去出片。但是不得不说，真的就是在里面拍照呢，就精心穿搭出片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会比较影响观影，不是观展体验。
嗯，如果你一直在那边霸着不走，那肯定是。
对，就是像那个南京博物院，它下面不是有那个红墙吗？就是它进入它的哪一个展厅来着我忘了，反正是有一个红墙，然后上面是有那种镂空的窗花一样的，然后就是可能是想展示南京这边比较传统的那种建筑，确实也比较好看。然后但是那个地方呢，就是会开始排队。
Oh,
就是大家要排队在那边拍照。
嗯嗯。
但是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就是他们拍照拍照吧，因为那个并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是他们拍照人自成一排站在那里排队拍照，我只要从旁边美美错过就行了。
从全世界错过。
对，就是你只要不影响，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就是想拍照人就拍照，然后不想拍照人从旁边可以有入口进去，就已经挺好的了。
对。
嗯
嗯，那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虽然这一期并不是我主持，这是我刚突然想到的。
嗯，
就是如果我们要给明天再说办一个展的话，就是大家会怎么设计，然后有哪些展品是你觉得一定要放进去的？
陆姐的那个周易全书什么的，
对，很好的展品，
就是。我和陆姐就是在那里给人家现场算命
啊，这是互动啊。对啊，
对，
沉浸式体验。
对，我们的展览里
算胎儿性别，算不对去退全款。
我们办的展览里有一个摊位哈。行。嗯，哇，你这么一说，就是感觉我明天再说办一个展，就像那个我最开始说的那家广告公司小广告公司办的一个展览一样的。
把我们的那个出版哈利波特拿出来展一展。
把我小时候看的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你那个 Rain 的那个头拿出来展一下吧。
我把我的 NCT 小卡册放在那里给大家看。
把我们追星买的那些个垃圾放在那里。
是追星哈。
那这些都是和我们主题相关的，就是和我们聊的主题相关的。那和明天再说相关的有什么呢？
最后
小川的那个 PPT 那是就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对，可以的，我们的 PPT 哈。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大家可以
送一张贴纸，
有一面留言墙哈，大家想留着明天再说的事情。
对，
给我们的片选集。
对。哎，我们应该把我们每一集的片头就是
金句
然后都打下来，然后放在那里，大家可以随机带走一个。不错吧，
这个也蛮好的。对
对啊，
做成钥匙扣吧，那种长的。
挺好的，
挺好的，挺好的。
等我们有钱了就办哈。
好，
等我们有钱了，我们
这样的展。
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办成冯老师参观那个国防教育展一样，就是要有四层楼。
我们就是每一期都是做一个那个小空间，然后进去以后就是可以听前面的金句。然后里面放上内容相关的物品。
这让我想到我看的另一个展览，就是这个展览怎么说呢，体验感也很好，因为它是在疫情快要结束的时候，但是大家就是其实能出去但出去不太方便，那个时候在上海有奈良美智的展。
哦，
对奈良美智的展呢，那它其实就像前面雪老板讲很多，它其实会放很多他的画之类的，那他画就是我们也没那个爱好去真的一幅一幅的去读他每一幅画创作背后的理念概念，就是看过去觉得哇蛮有趣蛮好看的。然后呢他那个展览里面，他好像基本上每个展览都会有的一个大的装置，就是奈良美智的小屋。 就是搭的一个他的房子一样的，然后里面就是我觉得像是他自己的化身一样，那他就像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小房子，里面有很多他的就是生活用品，然后有个人在里面画画画漫画那样子的感觉、那个房子好像说很早，我以前听说的不一定准确，好像奈良美智以前在办，以前很早的时候在办展览的时候也会搭这样的房子，他每次在当地办完那个展览会把那个房子烧掉
啊、烧掉，
对，烧掉。
为什么要烧掉呢？
这我没有细细的探究过、有兴趣的maybe 如果我们的听众有兴趣去了解到了，我们可以在群里讨论。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发完之后在群里分享的时候可以发点照片。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一期很需要写照片的。
哎，你们看展买过周边吗？
买过吧。
我当时看奈良美智那个展览的时候，结束之后非常想买他那个周边。
我也觉得。
然后我在外面看很想买，但是当时因为在那个特殊期间，那个纪念品商店那天正好关门、我都不知道为啥。因为他的东西确实都你乍一看就会觉得挺可爱挺有趣的。
对，我觉得奈良美智就是非常适合买周边的。
是是是。然后我还有一次就是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卡点啦，就是我去年去神户的时候、神户不是有那个安藤忠雄美术馆，就是安藤忠雄就是那个建筑师
啊、
对，然后非常有名的，我觉得讲出来大家就是知道那个很大的一颗青苹果。
不知道
青苹果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名字我很知道的。
青苹果就是安藤忠雄做的，安藤忠雄是一个建筑师嘛，那个苹果确实我确实有在那边拍照了。对，然后就在里面看一些他的建筑模型啥的，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我就非常在想说好希望他那个青苹果有一些个、
迷你版的周边，
迷你版的小周边或者是什么挂坠啦，贴在手机后面的那个手机支架这种都可以、我觉得会非常好看，我肯定会想买。那结果我们去那个纪念品商店买竟然没有，这个商机他们竟然没想到，我真的
要教教日本人做周边啊！
哎，我说实话，真的日本人做周边真的不太行，
是吧？
就是他们做，哎，也不能这么说，他们二次元周边做得很好、但是就是博物馆这种展览相关的周边就是非常的常规，出包、文件夹，他们特别喜欢出文件夹，然后
钥匙扣，
然后手帕，然后一些玩偶。哎，但是我看过一个。那个很好玩的，就是我当时在东京看过那个蒙克，就是一个画家画那个呐喊的，他那个画展，他的画展，然后他们当时就是卖一个周边是那个扭曲的，就是和呐喊里面那个人一样扭曲的皮卡丘。
那个不是有很多二创吗？就是那个呐喊那个东西。
对，那个很可爱，那个是他当时真的有的，但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卖断货了，所以说一怒之下我只能买了一个文件夹。
一怒之下，
一怒之下，
一怒之下，我怒了一下。不过现在国内的博物馆做这种周边真的做的超级好的，很漂亮，
还便宜是吗？
便宜
倒也不便宜，
对，其实也不便宜的，就是像
故宫博物院
我觉得那他们已经做成一个产业了，就是感觉有一些已经不是他们博物馆里面自己出的了，
是
就是我看过那个苏州博物馆，它不是有那个越王夫差剑嘛，然后吴王夫差剑哈，
越王
就
越王夫差剑，
不好意思，我们就是没有文化的我们这个节目，
然后他又做一个小的迷你版的那种毛绒玩具一样的。
现在国内的博物馆就做周边这方面好像都蛮好的，做的都蛮有创意的。之前那个西安还是哪里的博物馆，不是他们也有一个就是令牌还不是什么东西，就做一个交通卡嘛，就那种联名的。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学时候比较出圈的是那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馆，他们会做很多那种
政治到了的胶带，
对，胶带纸啊那种的。然后这几年就是国内的，我感觉国内数得上号的几个博物馆反正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那种大的周边，就是很爆火了。就是南京博物院的那个什么小粉炉，他们的镇馆之宝做了一个小的就是微缩版的，好像就是一个小挂件吧，那个好像一直是买不到的，就一直要断货。
香港 故宫文化博物馆不要买周边，因为他那些东西好像都是，我记得之前好像不仅 made in China， 它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什么它到了香港就变得很贵，至少都要贵个几十块钱。
咋了？去香港也有关税啊？还
是香港？香港人傻钱多速来，
所以真的千万不要买。我之前看到小红书上说有人买了，然后他拿回家之后，他在下他把那个价签一撕开，对，然后底下标着
那
个人民币的那个价格，
我气死了，
这有点快过分了。就是价格 made in China，
生气，真的生气，天哪！
哎，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什么作品或者是展品，或者有什么展，就是如果它展出了，就是你下定决心一定要去看的，你们有没有？就是你特别想看、特别想看的东西，
特别想看的东西。
就是我这个不仅仅局限于说是一些文物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我有，
你说
NCT，
嗯，不是，谁要看 NCT 的展览？NCT 他们经常办，他每次他出新专辑，他们都会就会做一个那种 pop up 的，然后里面有可能跟专辑元素相关的东西，我从来不想看的，没有内涵，学不到东西。
那你要看啥？你说，
就是。我之前其实分享过好多次，就是说要看的电影嘛，就是那个设计师
啊、
对
对 对, 对
几个我喜欢的比较喜欢看的时装设计师，就是挺多都是他们经典的老作品，还有已故设计师的展览、其实以前我自己搜的时候是看他们是做过的，一个是 Alexander McQueen， 就是已故设计师哈，他有很多很精彩很有点怪异有点荒诞的作品，希望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因为其实我就看过他们都是可能当时秀场的那些个图片和视频什么的，已经觉得作为一个秀来说是一个很有故事性很有内容的秀，然后如果说有机会能看一下可能包装的比较好的展览，然后能看到他一些产品，然后我相信如果做有这个展览，肯定就是故事也会讲得非常好，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对，很想看。然后还有就是马吉拉的展览，这个他好像也是以前都是在巴黎做过的，你当时反正曾经可望不可及吧，以后如果他们还会继续做这些展出的话，希望可以看看吧。
我知道你这个就像我有点想看那个宝格丽的珠宝展一样
啊，
就是一些稀世珍品。
对，哎，每年好像就是卡地亚，它基本上每年都会在故宫办展览的。我觉得你反正后面有机会有时间的话，
刚刚在香港故宫办、
是，
他们经常在香港那边办，但是国内的话没有怎么看到过。当然，这不是我毕生所求一定要去看的展。我给大家说我必须一定要看的那个展，就是那个《簪花仕女图》，非常有文化哈，有文化气息，给我们的节目最后注入一点文化气息。就是如果这个作品展出的话，就是我一定会去看的。不管他在，当然他如果在国外，比如说他在美国展，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他是那种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应该是属于那种不可以出国的那种文物。但是因为这个作品它是藏在那个对，它真的就是藏在沈阳的博物馆里。
为什么你一定要去看？
这就不得不说了，因为我最爱的一篇同人文。
我猜到了，哎，
说了半天，这个文化内涵一下就被消解了。
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篇那个《盗墓笔记》里面同人文，然后是以他们以这个《簪花仕女图》为背景创作的，所以说我特别想去看。然后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不是去了沈阳一次嘛，然后也去了博物馆，但是就很不巧这个作品它不再展出，因为我问了一下当时的工作人员，是因为这种作品它是纸质的，就是这种绢制品是非常难保存的，所以说他们是不会轻易拿出来展出、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他们办过一次，就是要影响力比较大规模比较大的那种大展，像这种大展的话他就会把这种作品拿出来，反正也是以这个为主题的， 拿出来展出过一次，然后从那之后呢，他们的这种文物需要进行一些保养和修复，所以说就不会再拿出来展出了。所以说它真的是藏在那个博物馆里的，就是下一次展出就真的只能碰运气，
哦，
不知道
是
什么时候才会展出。所以这就是我当时我就心底暗自下定决心，下一次他展出的时候不管在哪里我都要去看，请假请假这都是小事。
我好像没有那个就是一时之间想不出来可能就是说一定要去看的展，但是我想到一段话就是比较适合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
请说。
就是上次就是刚刚小潘说那个图书那个展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想到了，就是我其实又比较喜欢蛮喜欢逛书店的嘛，其实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到一个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就是地区这样文化不同的地方，你去逛一个你感兴趣类目的店，对你来说就其实就算一看展一样。就像我去香港的时候跟许老板在那逛书店，我也会觉得那里很有趣，就是哪怕我什么都不买，我也没有什么目的性的，我就是看，我就是觉得很好玩。所以就是如果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就是如果说是你有你感兴趣的一个方面，你的兴趣点，那边的店或者是任何一个小的这个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一场展览。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展厅，
对，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展览。
是的，
是我上次跟冯老师在那个香港逛成品是吧，那一次
对，
看到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当上主管后难道只能默默崩溃？特别是我
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
对，
好好好，
一些经管类的书总是有很妙的标题。
对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在 K10 香港的 K11 反正有一层也是书店一样的，反正里面有挺多奇奇怪怪的书的。不错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展览，
学会责骂的艺术，让你的下属被骂了也感激你。
你是不是偷偷去买这套书了？
对啊，这本书你还不买？
我应该买的，真的。
对啊，好了，我们这一期看展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啦。大家如果对于自己也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展，或者说是自己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那种看展的习惯和爱好，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就是你直接在我们播客下面评论，我们就会想办法加你的。
对，我们会想办法的，肯定有办法。
是的，
对，咱们这几个人就这样了。对。
多多支持，明天再说和未来即将举办的展览。
对，
嗯，
我们的展览就叫做明天再说。哇哇，我感觉明天再说这四个大字放在那就会很多人想要拍照打卡。
对啊，天
哪，可恶，
我
们要
说
拉票，
我们拉个赞助吧。
拉谁啊？
请多多关心吧，
请
多
多
关
心
吧。
明天再说，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
拜，
再说，明天再说。
历史的重重叠叠，壁画的判词曲帖，连春草里千丝万缕的情书殷切。我如有人穿越千年，平淡质朴来问切，故意奔波如历万川，越人满世界。 穿越千年，平淡质朴来问前，故意奔波如历万川，跃然马之间。共享传承了璀璨。